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出席达沃斯论坛，强调了他的美国优先理念，但称美国可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1月26号当地时间下午2点，川普总统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推广自己的美国优先理念。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当美国成长，世界也跟着成长。他指出，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并且美国的卓越、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并且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繁荣与健康的生活。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团队是非常亲商的团队，他也呼吁欧洲企业投资美国。他说，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那就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来雇美国人建设、投资和发展。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对白宫最近提出的一项移民改革方案表示支持，显示美国政府各主要相关部门对这一方案达成了共识。川普总统星期四提出的这项方案，除了对那些幼年时被家人非法带进美国的近200万人提出了解决方案之外，还提出终止链式亲属移民，并且取消目的在于增进美国移民民族多元化的绿卡抽奖办法。司法部长塞申斯1月26号说，改为实施择优移民制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这种制度对我们的经济很好，更重要的是，这是确保我们的移民制度不再伤害我们国家安全的最佳方式。移民问题其实是一项国家安全议题。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也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这项移民改革方案，正是国土安全部一线员工提出的保卫边境安全和维护美国移民制度的做法。曾五次入狱，共度过了16年多牢狱生涯的中国异议人士张林，星期五晚抵达纽约，与已经在美国4年半的两个女儿团聚。他告诉美国之音，20多年来受到的苦难使他意识到民主在中国几乎难以推动。张林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受到了女儿张安妮、张如丽他们的美国监护人利特尔·约翰夫妇以及前来接机的人权组织、民权人士的热烈欢迎。20年前的1998年，当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当时张林来美国才1年，刚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有了合法身份。为了测试中国是否真正落实公民权利，他闯关回国。但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20年之后，张林承认民主在中国难以推动。美国著名外交家比尔·理查森说，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掌权之后，变得跟以前的民主与人权偶像形象大不相同，并批评他没有制止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采取暴力。中国增强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海洋研究，尤其是在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合作。分析人士说，中国的这些活动能帮助改进国际海域的海洋健康，也有助于增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声望。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中国去年帮助了马来西亚展开在远海上空的大气层研究和其他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今年1月和2月中国将与菲律宾一道探测海底高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Can't stop sewing. 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啊，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 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 Mildred 说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 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出席达沃斯论坛，强调他的美国优先理念，但称美国可能会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1月26号星期五当地时间下午2点，川普总统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推广自己的美国优先理念。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当美国成长，世界也跟着成长。他指出，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美国的卓越、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健康和繁荣的生活。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团队是非常亲商的团队，他也呼吁欧洲企业投资美国。他说，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那就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来雇美国人，建设、投资和发展。在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川普对美国媒体说，如果能谈成实质上更好的协议，他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对白宫最近提出的一项移民改革方案表示支持，显示美国政府各主要相关部门对这一方案达成了共识。川普总统星期四提出的这项方案，除了对那些幼年时被家人非法带进美国的近200万人提出了解决方案之外，还提出终止链式亲属移民，并取消目的在于增进美国移民民族多元化的绿卡抽奖办法。司法部长塞申斯1月26号说，改为实施择优移民制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这种制度对我们的经济很好，更重要的是，这是确保我们移民制度不再伤害我们国家安全的最佳方式。移民问题其实是一项国家安全议题。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也在同一天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这项移民改革方案正是国土安全部一线员工提出的保卫边境安全和维护美国移民制度的做法。一些移民团体说，华人是美国实施了几十年之久的链式亲属移民政策的一个主要受惠群体。如果白宫这项改革方案获得国会通过，未来华人移民美国的能力将受到很大影响。根据这项新的移民改革方案，亲属类移民只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等直系亲属，但是教育和技术程度高、英文较好的申请者会更容易移民美国。曾五次入狱，共度过了16多年牢狱生涯的中国艺人士张琳，星期五晚抵达纽约，与已经在美国四年半的两个女儿团聚。她告诉美国之音，20年来受到的苦难使她意识到民主在中国几乎难以推动。张琳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受到了女儿张安妮、张如丽、他们的美国监护人利特尔、约翰夫妇以及前来接机的人权组织民运人士的热烈欢迎。一块标语牌上写着，欢迎张琳来到自由世界。20年前的1998年，当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当时张琳来美国才一年，刚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有了合法身份。为了测试中国是否真正落实公民权利，他闯关回国，但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20年之后，张琳承认民主在中国难以推动。美国著名外交谈判家比尔·理查森说，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掌权之后，变得跟以前的民主与人权偶像形象大不相同，并批评他没有制止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采取暴力。中国增强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海洋研究，尤其是在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合作。分析人士说，中国的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改进国际海域的海洋健康，也有助于增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声望。据媒体报道，中国去年帮助了马来西亚展开在远海上空的大气层研究和其他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1月18号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指中国去年全年 GDP 增速呢是6.9%，超过了预期，是7年以来的首次提速。该局局长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呢和制度不会因为少数地方和企业以及单位的真实性问题而受到影响。此前呢，天津的滨海新区、内蒙和辽宁分别被曝光 GDP 灌水。数家西方媒体也表示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那么有分析称呢，大跃进和放卫星都是中国司空见惯的神来之笔。那么灌水又挤水，中国 GDP 的可信度在哪里？要看破中式 GDP 的红尘密码是什么？我们继续与您探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个 GDP 的灌水和缩水，也就是挤水呢，您怎么看总体来说中国 GDP 的这个状况？
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数据造假是一贯，经济数据其实都是为这个政治服务啊，如同我们看到这个以前大跃进的那些个可笑的数据一样，就现在呢又到了一个要进入新时代了，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到底这个因为我此前也谈过，我说下一个任期可能这个要注重经济了，因为前5年实际上经济一直是在下滑啊，那么这5年到底怎么搞？我觉得可能从高层来讲，他们也希望摸一摸底，就是搞清楚这些个 GDP 或者各地的这些个数据到底是水分有多大，因为这个呢，可能对今后5年的这个经济指导的这种评估呢，可能有作用。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唯 GDP 论已经是不行了，就是过去这个各地包括这个从地方到中央都是盲目的追求 GDP， 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实践造成一种这个虚假的大跃进的这种声势。那么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税费改革，税费改革以后呢，就是这个它过去是增值税跟营业税的这个调整，在过去2年中已经开始，所谓这个营改增这个问题，这个就导致啊，就有一些数据，地方的数据，这个明显的跟这个现实不吻合。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2017年这个出台了一个叫做地方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而且呢要以这个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为契机，从2019年开始实施。那也就是说这个计算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呢也影响到后面该怎么办，就各地现在面临这么一种局面，他们赶紧要下这个贼船。所以当然还有就是说后任他不愿意为前任担这个责任，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因为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这个现在已经是习家军全面上位的一个时代，所以对于前任的这些个官员，他们所造的这些假，这个继任的官员他们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也要把这个水挤出来。那么挤出水来对地方确实有好处，就是你现在过去你 GDP 报的高，你的压力就大，这个中央财政对你的要求就会加码，所以呢现在各省都希望减负，尤其像这个过去其实主要中国的经济大部分省份都在亏损，那么这个主要的财政支撑就是一个发达地区，广东啊、上海啊、浙江啊这些地方，他们其实背的是最多。所以这种情况，今后如果说核算的标准 统计的这个方案方法都变了以后，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有些水分啊马上就会漏底儿。所以现在就是各省可能要抢在这个开两会之前，开各地的两会之前就要先丢包袱，所以现在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有一些省率先就在领头在挤水分啊，这个也是给避免给今后的这个执政啊造成更多的压力。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这几方面的原因。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请在美国的这个胡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给我们解读了一些这个关于这次他是灌水之后的集水的一些背景的因素。那么这个呢，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是不是呢，就经过改革开放的这个长期的高速的这个增长之后呢，这个人们纷纷的追求 GDP， 但是到了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之后呢，就是说经过这个以灌水，就以为了追求表面的这个靓丽，通过灌水这个手段来给人展示一幅美好图景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在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呢，使人们感到了这个压力？当然主要是官员方面这个压力，那么会不会就是让他们能够，或者说是经常使用一个词，就是倒逼他们从此以后开始改邪归正，就是不再像从前那么灌水，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想要从这种效果恐怕还比较难。因为刚才张立方先生也谈到这个数据造假在中国的官场上它是一个老问题，是个常态。因为有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种政治机制也就是官员上级中央要考核地方官员的这个政绩，他免不了就要提出一些硬指标，也就是一些数目字的指标啊。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下面的人呢，为了投其所好，也是为了自己的升迁，那免不了呢就要这个夸大其词，就要编造一些虚假的数据。而上面呢，有时候明明知道下面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数据，但是呢，他也乐得被欺骗，也共同营造出一个就是很亮丽的这么一个经济假象。这种情况当然在所谓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达到登峰造极、不可收拾的程度。其实那个时候中央也知道底下报的数粮食产能的数字是有问题的，是有水分的啊。当然他们只是想呢，把这个水分做点挤压啊，比如说扣个10%，大概就是真实情况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呢，造的数虚假数这个数据造假情况太大，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发现那个真实的粮食产量不但不是下面报上的那么多，而且也不是降低10%就可以的，实际上要比报上的数字少90%。那么当然经过大跃进那么大饥荒那个惨痛教训之后呢，后来的中共在经济数据造假方面就有所收敛，可是呢造成这种造假的这个机制还存在，所以这个造假现象依然也就还存在。那么你现在看，大家都知道的嘛，就在过去这么些年那各个省他们自己报上来的 GDP 的数字要比中央公布的全国 GDP 的数字要多好几万亿那么这就说明那下面报出来数字肯定是虚假的，而中央也知道它是虚假的，那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又提出个集水的问题呢，当然原因很多，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一条，比如说你现在过去呢在江湖时代固然 GDP 数字也在造假，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承认呢经济发展还确实比较快，而经济发展很快的比较快的原因之一呢，说来也很讽刺，那竟然就是腐败。因为各级官员发现呢他们可以通过搞经济来大捞一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对搞经济的那个就特别积极特别热心。而习近平上台以来那大搞反腐败运动，这么一来那官员就发现呢以搞经济的名义发财这个就变得不方便了，所以他们就对搞经济的积极性就下降了，这就出现了当局也在批评的所谓懒政和怠政的这种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经济数据再造假那后果就更严重，再加上刚才张先生也提到的中央政策有一些变化，所谓这个营改增你过去你这个是中央收增值税，地方呢收这个营业税，这么一来呢你地方上虚报 GDP 数字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把什么地税这些你也多报点就行了你现在你是中央和地方分成这个增值税， 这就是说，你地方如果上报的 GDP 数字越大，你就越是要拿出更多的钱交给中央，这就等于说你吹牛要上税了。那这么吹牛呢，就他觉得不合算了，他也就不愿意吹牛了。另外呢，也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经济情况，他这个既然在那么下面这一届，习近平也希望在经济上这个有所进展，那么这么一来呢，就要对过去那种虚报的数字呢，就是加以适当的这种纠正，这样子它有个比较好的起，就比较低的起点，那么以后呢的发展就会有个，就会显示出一个更高、更大的一个那个增长速度，所以它也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对过去情况做一些调整。这么一来呢，当然就引起外界的这个就感到更困惑了。你看去年这个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还把这个中国这个经济这个增长率，把2017年经济增长率上调，也把2018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这个上调。那当时呢也都认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看来还不错，那个所谓改革硬着陆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现在呢，也就是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增长数据，去年的增长这个增长率，甚至还超过了去年穆迪公司的这个预期，可是就在同时呢，你像内蒙啊，像东北很多省就自报家仇，就纷纷承认他们过去报的这个经济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且水分还相当大。尽管与此同时呢，中央又出来说话，说这些地方的数据有问题，并不影响中央公布那个数据的真实性。可这么一来呢，那外界还是当然就感到很困惑，就因而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这个前景，就这个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当然这里头我想除了这么一些问题之外呢，还反映了以 GDP 这个作为标准的这种增长模式本身在开始发生改变，这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胡先生，也请张立凡跟我们分享一下。
谈到这个人均 GDP 的问题，我对人均 GDP， 我这次没有查这个中国人均 GDP 排在多少位，但我知道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人均 GDP 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个富人或者说那些权贵利益集团。他们可能这个拿了在 GDP 中间他们占了大头，但是一人均呢好像我这个收入也高了，或者是其实我们都是在替人家背，所以这个GDP 人均的 GDP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水分。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这样的后果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这个问题所在。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刚才还想问您，就是关于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总体的状况，您的感觉，您身在中国感觉如何？
现在可能是在调整，就是我们看出来有一些调整。这些调整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衰退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2015年的时候，花旗银行就已经警告，他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计算就是中国上半年实际增速只有5%，而且正在这个滑向衰退。那么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穆迪做的这个报告他的预期又是一个样子。但是现在来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主权信用的评级下滑，我想这个趋势可能还是这个会再继续。那么当然现在为了应对这点，因为毕竟这个政权的稳定还是要靠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就是出现了土地政策的调整，因为这个此前也一直有这个专家在警告，就是所谓要改变这个信贷依赖和房地产引领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各地本来都是土地财政这个有了地就这个不愁政府就不愁吃喝，但现在呢这点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现在呢在做土地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国家不再垄断这个土 所有土地，而且呢，这个对于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现在政策也在放宽。那么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原来土地财政完全依赖土地财政的这个趋势啊，想要扭转一下。但是现在整体上来讲确实不乐观，就是说资金外逃，外企撤退，这个房市低迷，然后股市这个也是处于一种这个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其实指导思想还是这个要想把，一个是说要想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但是呢现在还在坚持。还有呢，就是所谓这个以往我们看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一套东西啊，要这个让市场在资源支配中起这个决定性作用，其实根本就已经放弃了这条，现在完全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府的决策一旦出现这个偏差，这个就可能造成经济的进一步的恶化。那现在明显的实体经济是在跌落，各省的经济现在也在出现两极分化，就是有些搞得好的省份它还在往上走，但是有些省份就是跌落得非常厉害，尤其像东北这些什么老工业基地啊，还有西北这些本来就不发达的地区，所以现在不仅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出现这个两极分化，而且呢中国各省市他们的这个收入，他们的财政收入也出现两极分化。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现在其实很无力，他想要调整这些东西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他的体制没有改，那么这个你想做这样的调整也非常困难。
嗯，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加强了金融监管，就是最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严厉的处理什么浦发行有一个700多亿的这个造假的大案啊，这个在被处理，然后中国人寿造假啊，这个也在被处理。所以现在呢确实不光从这个 GDP 上在挤水分，对这个金融的监管和整顿也在这个加强，这些呢可能跟这个未来，就是因为未来5年他提的目标非常之宏大，但是现在要做起来呢又非常棘手，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种调整的趋势，但是呢看不到这种调整能够有效解决的这种希望，原因还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胡先生谈一谈，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呢，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堪忧。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各方的这个报道也看到，就从2013年到2017年，也就是这个18大之后，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中国的经济是一直它的增速是一直在下降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习近平他发起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运动呢，是不是能够扭转中国这个整体经济的这个大趋势呢？还是这个“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吹起来的巨大的这个泡沫？
从现在情况来看，“一带一路”要满足、要达到那个中共当局所期待的那种目标，显然距离还很远。因为这中间除了你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之外，你要这个推销你的多余的产能，在各地本身就会在经济上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问题，使得这个“一带一路”的进展呢都不可能达到这个中共的这种预期。那么这里呢也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和其他的问题紧密这个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很难指望在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之下。那么经济的改善能够有这个实质性的这种突破和进展，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更多的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而这一点呢，它不是能够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从 GDP 数字乃至于从像人均收入这些数字上 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要发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更要从社会着眼，更要从其他的问题着眼，我想才能够对。而可惜的是呢，对于这一点呢，到现在我觉得外界认识普遍还这个不够充分。
嗯哼，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个从十四大以来，党代会上的14、15、16、17、18呢，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这个思路啊。那么这些个目标的这个兑现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立凡先生，请简短分析。
十四大提出的这套东西呢，还算是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然后十五大这个国企改革那一段呢，可能造成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下岗啊，这些呢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此后我觉得十六大以后就越来越追求这个 GDP， 就是强调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专门谈过一次，我觉得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条其实是这个不成立的，尤其是这种唯 GDP 论，事后是要遭报应。那么现在看呢，报应确实已经来了。那现在的这种状况可以说呢，就是我们承接了自这个大概十五大一直到十八大以来的各种决策错误的这种后果，现在都在今天都在显现。所以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该说很难让人乐观。那至于说政权保发展还是发展保政权，可能这个按中共的思路呢，好像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只有了共产党中国才能发展。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他们对外讲的话。那么只有发展了经济，我们共产党的成员才保得住，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心里话。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政权的政治体制不行啊。他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他可能政权保发展保不了，这个发展保政权，这个发展本身现在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到今天还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这个可持续性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可能出现问题。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呢，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 GDP 呢，它实际上是造成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悲情，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当然，这些造成的悲情，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到的，就是贫富差距以及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他们的状况的这个日益恶化和这个固化啊。当然这里头呢，我觉得其实问题比我们所一般看到的还更为严重。就拿中国的贫富差距来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但在程度上很严重，在性质上尤其恶劣，所以后者呢恐怕更值得我们重视。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豪，而在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富人。那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些富人并不是产生这么多富豪，并不是来自历史，来自积累，也不是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就所谓枪声一响变偷为抢。那么中国的富人的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在于，大部分所谓先富起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财产来路是不正当的，是不合法的，是人民是不承认、不会承认、不会接受的。而大部分穷人之穷，也就是因为他们应该得到的财富被权势者所剥夺、所侵占。因此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并不是中共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者采取了某些福利措施，使贫富差距有所减小就能够解决的。
好的，
而且想从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好的，
才能够这个贫富差距的恶劣性。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一胎化解禁中国的生育率为何 不增反减。欢迎收听收看，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